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协议辩护说，世界从潜在的核灾难边缘朝后退回了一大步。金正恩星期二在美朝两位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上同意朝鲜半岛彻底非核化。川普总统出人意料地说，他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说，不再有火箭发射、核试验和研发，人质回国与家人团聚，谢谢你金委员长，我们在一起的一天是历史性的。那份联合声明没有包括朝鲜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进行非核化的细节，也没有具体说美国将给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联合声明说，两国将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持久和平的朝鲜半岛，建立新型美朝关系，以及寻找战俘和失踪军人的遗骨，双方承诺将举行后续谈判。尽管协议没有进程时间表，但是川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很快启动这个进程。他还表示对金正恩政府立即启动去核化进程抱有信心。川普总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们将与朝鲜非核化。他还说，美国从韩国军队仍然要留在原地，但是他与金正恩达成的协议中包括一个朝鲜长期以来要求得到的让步。川普总统说，我们将不再进行耗资的军事演习。他说，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费用高昂，有挑衅性，也不适宜。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川普总统暂停军演的宣布不感意外。川普事先已经与马蒂斯和蓬佩奥国务卿进行了磋商。朝鲜官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一天前在新加坡会晤时，邀请了对方访问各自国家的首都，而且两人都接受了对方的邀请。朝中社星期三报道，两位领导人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并深信这样的赴访是朝鲜与美国增进关系的又一个重要的事件。川普与金正恩一天前在新加坡举行了双方都称的历史性会晤，包括两人单独会谈以及随后的扩大会议和工作午餐。两人在分手时还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美国承诺会给予朝鲜安全保证，而朝鲜会致力于完全去核化。在峰会结束后，川普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并谈到他希望访问平壤，并在适当时候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川普没有说明他是否将这个愿望告诉了金正恩，以及金正恩是否接受了他的邀请。川普在记者会上还出人意外地表示，会停止美国与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称这些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川普这个决定显然受到平壤的欢迎。平壤官方媒体在星期三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川普明白这件事，而且保证美国在与朝鲜继续磋商期间会终止美韩军事演习。朝鲜金正恩政权对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的最初官方反应笼统乐观。朝鲜官方的通讯社发布声明说，金正恩和川普都承认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非核化的目标遵循分阶段和同步走原则的重要性。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星期四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蓬佩奥将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两国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蓬佩奥本人星期二在新加坡发表推文说，他将在星期三前往首尔，然后去北京继续建立团队，以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伊朗如果不能受益于2015年与世界六大国签署的核协议，就很难继续履行这项协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 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 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 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 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贝拉太太叫她别采花。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贝拉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他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贝拉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贝拉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 ，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的协议辩护说，世界从潜在核灾难的边缘朝后退回了一大步。 金正恩星期二在美朝两位领导人在新加坡的历史性峰会上同意朝鲜半岛彻底非核化。川普总统出人意料地说，他将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不再有火箭发射、核试验和研发，人质回国与家人团聚。谢谢你，金委员长，我们在一起的一天是历史性的。那份联合声明没有包括朝鲜如何以及什么时候进行非核化的细节，也没有具体说美国将给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安全保障。联合声明说，两国将共同努力打造一个持久和平的朝鲜半岛，建立新型美朝关系，以及寻找战俘和失踪军人的遗骨，双方承诺将举行后续谈判。尽管协议没有进程时间表，但是川普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很快启动这个进程。他还表示对金正恩政府立即启动去核化进程抱有信心。五角大楼发言人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川普总统暂停军演的宣布不感意外。川普总统事先已经跟马蒂斯和蓬佩奥国务卿进行了磋商。朝鲜官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一天前在新加坡会晤时，邀请了对方访问各自国家的首都，而且两人都接受了对方的邀请。朝中社星期三报道，两位领导人欣然接受了对方的邀请，并深信这样的互动是朝鲜与美国增进关系的又一个重要事件。川普与金正恩一天前在新加坡举行了双方都称的历史性会晤，包括两人单独会谈以及随后的扩大会议和工作午餐。两人在分手时还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美国承诺会给予朝鲜安全保证，而朝鲜会致力于完全去核化。在峰会结束后，川普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谈到他希望访问平壤，并在适当时候邀请金正恩访问白宫。川普没有说明他是否将这个愿望告诉了金正恩，以及金正恩是否接受了他的邀请。川普在记者会上还出人意外地表示会停止美军与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称这些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川普的这个决定显然受到平壤的欢迎。朝鲜官方媒体在星期三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川普明白这件事，而且保证美国在与朝鲜继续磋商期间会终止美韩军事演习。朝鲜金正恩政权对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的最初官方反应笼统乐观。朝鲜官方的通讯社发布声明说，金正恩和川普都承认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非核化的目标，遵循分阶段和同步走原则的重要性。朝鲜的声明援引金正恩的话说，如果美国采取真心建立信任的措施，他将投桃报李，在下一阶段采取更多的善意举措。朝鲜的声明没有说会采取什么具体措施。中国政府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星期四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三说，蓬佩奥将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就两国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蓬佩奥本人星期二在新加坡发表推文说，他将在星期三前往首尔，然后去北京，继续建立团队以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强劲的股市和健康的经济让美国人做出更慷慨的慈善捐赠。美国施惠基金会星期二公布的报告说，来自个人、资产托管会、基金会和公司2017年的慈善捐赠总额第一次突破4000亿美元，比2016年的大约3896亿美元增长了 5.2%。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伊朗如果不能受益于2015年与世界六大国签署的核协议，就很难继续履行这项协议。鲁哈尼星期二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时说，川普总统决定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裁以后，签署协议的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其他国家必须找到补偿伊朗的方法。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朝领导人的世纪会谈今天在新加坡登场，川金会开启了美朝历史的新篇章，也为亚太的地缘政治立下新格局。有分析认为，朝鲜虽然不会立刻甩开中国，但很可能会大幅减少对北京的依赖，这将使中国失去朝鲜这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以及中间人的地位。而在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美朝破冰，朝鲜开放之后，中资可能会因为大举投资朝鲜而获利。究竟川金会后中国将得到什么，又可能会失去哪些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是在北京的国际问题学者邓玉文先生。邓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两位嘉宾啊，先请小明先生跟我们来谈一谈针对今天的川金会的进展，各方的反应相当的分歧，有人觉得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性的会谈，但也有人认为这与四月份的这个板门店宣言一样，都是一个文字性的表态，并没有任何的实质效果。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和评价呢？
好的，谢谢。应该说这次会晤的非常顺利，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场面和令人意外的结果出现，完全是按照预定的这种结果往前在走。那么最初看到川普和金正恩签署文件的时候，确实让人有一种身心松弛的感觉，后来证明这个文件是一个联合公报。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会谈的前夜，金正恩离开他下榻的饭店外出游览，这可是非同寻常的举动，这显然是在向外界显示，或者主要是向川普来显示他非常自信非常的轻松，这可能是一种心理战吧。实际上我们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金正恩和川普见面的时候远没有在北京那么松弛，从整个的会谈过程来看，特别是这个联合声明来看，确实不能低估这个家伙。他想得到的美国为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停止美韩联合军演，他都得到了。但川普想得到的我们不知道是否得到了。在联合声明中还有一条，找回战俘和失踪人员的遗骸，我想这可能是金正恩特意为川普准备的礼物，或者说是送的人情。这或许能说明金正恩非常了解美国人的心理，这会拉近他和川普在心理上的距离，而这一个话题恰恰离会议的主题最远。具体来说，这个联合声明显然只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空白的地方非常多，这也就意味着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要全面迅速实施联合声明中的内容，并承诺在最早的时间内由国务卿和朝鲜高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实行这个峰会的成果，不过俗话说魔鬼在细节当中，今后究竟会如何，只有明确的时间表出来才能够确定。目前只能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距离真正的去核的使命，距离川普此前所说的那个完全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去核这个要求还有很遥远的距离。总之从去核的角度来看，不能过高的评价这个联合声明。谢谢。
邓玉文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北京今天下午刚刚发表声明说他们高度赞赏这次的川金会，那么就像小明先生刚刚所说的，这场川金会到底有没有达成美方在会前一再要求的这个所谓的 CBID， 也就是完全的可以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您觉得是否明确达到了呢？您怎么样来评价今天的川金会？
我的评价跟小明先生是一样的。这个在开始之前呢，我曾经预测这个两个人应该会达成一个框架性的这个联合声明，但是我所设想的框架性的联合声明应该是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的。但是今天现在看了这个四点之外，让我确实这个我的评价是在预期之外之下，预期之下。川普的，我们看了川普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也讲了，就是说朝鲜的聚合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他自己也承认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那就说明这个就谈判呢，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也是一个比较这个艰难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讲了一个方向性的框架好达成，但是就是说要一些细节性的一些具体化的行动呢，就很难。经济安的坚持的是所谓的分阶段同步进行，那么从这个四点来看，给我的感觉其实是按照经济安的这个去核化的这个主张来进行，而不是按照川普的这个所谓的完全的这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方向这个主张去进行，对吧？印度这个接下来的谈判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嗯哼，是。那么接下来我想回到我们的小明先生，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北京方面的反应。就像我刚刚说的，北京方面在声明里除了高度赞赏今天的川金会呢，他还并且提到说，我们希望并且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推进后续的协商，进一步来巩固和扩大成果，使政治解决半岛问题成为可持续不可逆的进程。您怎么样来看待北京今天的反应？您觉得今天的川金会的进展是不是就是北京所乐见的一个结果呢？
好的，谢谢。我个人感觉呢，今天的这个结果应该说北京感到比较满意。那么这个结果呢，金正恩实际上没有完全的倒向美国，也没有完全的承诺去和的时间表，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北京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注意到北京这个表态是非常冠冕堂皇的，更多的是一些外交的辞令。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开始，北京的这种位置或者说他们的这种姿态实际上就很难拿，或者说从他们的很多言论能感觉出来，他们对这个谈判多多少少有一点这种类似于葡萄架下的狐狸的那种感觉。那么王毅呢曾经特别说过，在这个川金会之后说过一个，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中国在其中发挥的独特和重要的作用，这个作用还会继续下去。其实关于北京的作用，外界是有怀疑的，不是没有人怀疑。就说那么关键问题在于，过去的事实已经证明，北京向朝鲜提供过大量的援助，但是真正主导中朝关系的却是朝鲜而不是北京。就是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依然还是金正恩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而北京只能被动的选择。当然就从这个联合声明来看，北京肯定会暂时放松一下，因为没有出现他们最担心的结果，也就是说金正恩倒向美国。好的，
好的。那么邓玉文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川金会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分析都说，这中国是不是有可能被边缘化，或者中国可能会失去这个中间人的角色。那么过去您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您对于这样的分析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那么现在从各方的发展来看，特别今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还特别点名说，他要特别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您怎么样看待中国在这次川金会之后他的角色和地位发展？
我认为这个北京从来都没有变化过，而且就是说在中朝关系上，并不是说这个朝鲜是主导，这一点我跟高明就是这样不一样的看法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这组这个现在的这个声明，对于中国来说，是应该来说是达到中国所希望的这个程度，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这个美国国务卿他自己也表态说，是这个川金会结束以后，他马上要会往北京跟中国来讨论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接下去要进一步要让朝鲜试核的话，还是需要中国的帮助的。川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个在这个川金会的过程中，美朝关系的紧缩过程中，北京是对朝鲜施加了很大的这个压力的。那么的就是说，如果说北京如果没有作用的话，肯定不会达到我想的，今天是不会跟这个川普来进行所谓的这个川金会会谈的。
哼，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跟我们探讨，那么中国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除了中方要敦促美朝双方要落实今天的共识之外，也有很多人说，那中国可以帮上什么忙？是不是能够加入核查朝鲜去核化这样的一个进程？中国愿意做多少？所以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请两位嘉宾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我先来看看两位网络上的观众朋友的看法，然后我们就开始接听电话。这位署名叫方 CD 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呢，今天的川金会并没有像川普所宣称的那么样的有成效。从宣言上看，无核化的定义基本还是朝鲜的定义，并不是美国的定义，这对以后的具体朝鲜契合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可能金正恩在与川普单独会谈时做出很多承诺，暂时稳住川普，没有让他拂袖退场，但金三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撕毁，当面承诺算不了什么。所以这次川金会是失败的，至少是离期望值相差太大的，只是川普不想承认这一点。另外呢，这位署名看不惯的网友，他认为呢，特总，他指的就是川普总统，特总这套短期是有利益的，但是对美国的长远来看是有害的。但是民主制度来说，每个人就这几年，所以特总也不管他，招数执行的还是很到位的。那么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我们也欢迎您通过网络的聊天室或者我们的电话热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就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江苏的这位李先生，江苏李先生您好，请说。
好好啊，你好，大家好啊。我认为这个不论这次这个川金会议的结果如何，这个是我认为这个首先要明白，美国的目的是朝鲜无核化，朝鲜的目的是有核才能保证政权的安全，中国的目的是要利用把解决朝鲜问题作为和美国为了自身利益的谈判的一个筹码。美国和朝鲜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可能互相相信对方的承诺的，只有中国在中间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是最不希望朝鲜半岛有核，因为它离中国最近，它搞个核试验就有可能对中国的东北产生核辐射。如果再一个，如果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它更不会听中国的，反而对中国的威胁最大。所以我认为这次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中国，就是说在帮助美国，就实现半岛无核化，最后最大的赢家可能还是美国。
好的，谢谢您，江苏的李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您好，请说。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刚才主持人说那个就是朝鲜是中国的筹码啊，其实对于这一点呢，主持人虽然是长相跟声音都很甜美啊，但是我还是不是很认同的。其实我觉得中国跟朝鲜的话应该是互为筹码，因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朝鲜的无核化，中国出于它的东北产生的安全需要呢，其实它确实希望看到。但是我想那个随着朝鲜跟美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外交关系建立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最后反而会慢慢的靠向美国，因为它确实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本身自己都被美国经济制裁，我觉得它对朝鲜的经济帮助呢，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有限啊。那可能就慢慢的，如果朝鲜的走向那种西方的民主自由社会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可能就是我其实我是希望能看到的啊，这个也是让能看能不能支持中共，这个能不能也是会受点影响吧啊。我觉得他是朝鲜可能后来以后可能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受中共的控制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慢慢减弱啊。
好的，谢谢您，广东的徐先生。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现场，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来回应一下刚刚这位广东徐先生还有江苏李先生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徐先生认为实际上这个中国与朝鲜是相互在利用，作为相互的筹码。那么您的看法呢，在川金会之后中朝的关系是否有可能生变呢？
好，谢谢。刚才呢这位徐先生说的话呢，我觉得有道理，确实中朝实际上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那么中国在利用朝鲜牵制美国，美国当然也在利用中国，朝鲜也在利用中国，就说得到中国的援助。但是另一位先生说的话呢，我不太认同，就是说中共政府呢，他关注的朝鲜的政权的要关注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朝鲜 核武器的程度。如果中共及早的采取措施的话，朝鲜是不可能发展出核武器来的。那么而且在朝鲜已经进行过核试验之后，中共依然还派高官去朝鲜去访问，参加他的阅兵典礼等等，这就说明中共是支持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的是把他的党的利益放在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之上的。
好的，那么我想请邓玉文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不过在您谈之前，我想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孔浩峰教授啊，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呢，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就要从此摆脱了让利中国、换取中国来制约朝鲜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他说，这个新的模式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起码是摆脱了中国这个他称蛊惑的中间人。美国与中国在台湾、在南海、经贸等问题上，不会再因为要避讳朝鲜问题来迁就中国。所以呢，他认为中国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谈判筹码。我想请邓玉文先生谈一谈，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那么美国是不是真的因为一再的因为朝鲜问题而来迁就中国呢？
我觉得不太同意他的看法。首先就是说，在这个中美关系上，朝鲜问题就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要就是说，如果按照他的这个看法的话，就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就是简直就是说，中美关系是比朝鲜问题所绑架的，但是这与事实是不是太符合的？所谓这个中朝之间的互相利用，其实是任何国家都是非常互相利用的，中美关系也是互相利用，美朝关系也是互相利用，所以这个不存在这个所谓就我们讲这个正义与否的一个问题，都是国家关利益，它都是一个互相利用的一个关系。从这个特军会以后，确确实实特军会以后呢，这个因为朝鲜承诺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核化的问题，那么就美国对中国可能以前是需要借助中国来这个施压朝鲜，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这个借助的程度会有所放松，有所，但是我们看到这取决于朝鲜的这个契合的决心的问题，契合的时间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时间是很长的话，比如讲上一次学者组织的长达这个十年或者六七年的话，它中国的它接中间的作用是依然是很重要的。如果说这个朝鲜契合的这个时间很短的话，比如讲两三年之内，那么确确实实这个美国就不太需要接近这个中国对朝鲜的一个施压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判断这个中朝关系也好，美朝关系也好，最好是不要过多的从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角度去判断，否则的话会出问题的。
是，那我们来从实际的行动来看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展开讨论前，我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在今天的川金会之后呢，有很多人，川普总统自己都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回到朝鲜之后，就会开始展开这个去核化的相关进程。他认为呢，这整个进程会进展得非常的快，也会开始得非常的快，就像今天的川金会的这个发展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想要了解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进程里面，它能够提供多少的帮助？比方说，它是不是能够来协助联合国或者协助美国来核查朝鲜方面去核的这个努力？那么，我想继续请邓玉文先生先来谈谈您的看法。您觉得中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来帮助或者能够来监督这样的一个进程发展？
我想刚才你所说的一切，中国政府都会介入的，包括它的核查这个。不会仅仅是美国他一定是说以联合国的名义来进入的，这个联合国的组织人员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都会进入的。我认为呢，这个所有的环节了，只要是与核有关的环节的话，都会有中国的参与的，中国不会就是说置之不管。而且我觉得这个川金会之后呢，中朝关系呢，它会向另外一个就是说领域开展，也就是说经济方面的发展。
嗯哼，是。那么小明先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上，中共可能起不了什么太好的作用。那么，因为在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上，已经六方会谈谈了很多很多年，没有任何效果，这说明这种机制是无效的。 那么应该选择和，就是说和朝鲜没有任何关系的更中立的一方来组成这种核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对这种就是说在核查问题上，我对中国起的作用播报好的希望。
是，仍然持怀疑的立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小明先生，我们也要看看今天在川金会上还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示呢，美国将会停止美韩的联合军演，作为交换，朝鲜方面会暂停他们的核试验。那么很多人说，暂停核试验与停止美韩军演，这基本上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倡的所谓的双暂停。所以今天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就以这样的一个标题，他就提到说，中国提议半岛应该采取双暂停机制，就是朝鲜暂停核试，美韩暂停军演，双方通过缓解紧张局势，为谈判制造有利条件。那么特朗普把美韩军演定性为挑衅，决定取消美韩军演，这是意味着美国拱手给中朝送出了一个巨大的外交礼物。我想请两位嘉宾谈谈你们的看法。小明先生，您赞同联合早报这样的一个结论吗？
哦，这个早报的结论，我这个报纸我看到了。那么这个结论呢，怎么说呢？在部分程度上，他说的是一个事实，因为毕竟中共在此前一直在要求这样双暂停，那么美国在此前是坚决拒绝的。
嗯，
那么这一次呢，确确实实从现象上来讲，至少是满足了中共的这个面子，是美川普宣布了，而且还说了这个确实对朝鲜是一种挑衅。那么但是总的来讲，因为这种军事演习对军方来讲只是一个例行的攻势，他们随时军队都可以采取行动，所以演习和不演习在本质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只要美军还驻扎在韩国，那么随时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所以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演习停止只是一种姿态，并我觉得并不能太过高的估计这个的意义。
嗯，丁玉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要这样来看，演习它有时候是在国际战略中是起一种非常手段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的。所以说这个为什么朝鲜对这个演习非常忌讳呢？就是因为这个演习意味着一种所谓的这种武力。那么川普说暂停这个演习，甚至说在适当时候考虑这个撤离这个驻韩美军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单单是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演习完了之后如果要使用武力的话随时可以使用武力，不是简单的这么一回事情。它还是有含有很重的这个政治意味的。这倒不是说他川普一直在呼吁这个中国的双暂停，但是这个可能川普从川普的角度考虑是为了奖赏所谓的朝鲜契合的吧，就是说如果就是说这个我们中谈得很好，你朝鲜经济人群若契合了，那么我也暂时中断这个演示，可能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考虑的，不一定是说主观上是为了呼应中方的这个双暂停的这个主张。
嗯哼，好的，我们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提出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徐徐刚的网友，他认为美国停止美韩军演后果很严重，给北韩袭击韩国创造了机会，将来有一天韩国变成南越的下场，文在寅和川普会成为历史罪人。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富大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是川金会是一个失败的会晤，会晤前中共魅影的闪现就已经决定了川金会今天的结果，今天的结果只是对中共和朝鲜有利，对世界和平却是一种危险。我们今天的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还有小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带您关注川金会的后续影响，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邓宇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